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说，亚太经合会议在整个亚太地区打破贸易和投资壁垒方面取得了进展。美国坚决支持在亚太地区推动自由和公平贸易，抵制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一发表的书面声明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中国对其国内市场设置贸易和市场准入壁垒，并在国际贸易中实施对其他贸易伙伴不公平的政策。美国副国务卿沙利文在参加 APEC 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议后发表的声明说，美国将继续发展与亚太国家的关系，并强调维持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美国和中国目前正陷入贸易战，美国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采取他所称的反制措施，对价值11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同样幅度的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再对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意味着所有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都要被加征关税。与此同时，原先看来确定的中国副总理刘鹤赴华盛顿恢复美中贸易谈判，为阿根廷二十国集团峰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铺路的计划有出现变动。有媒体报道，刘鹤将率领中国的贸易团队在阿根廷而不是华盛顿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外国记者有关这一变化的提问时没有明确回答，只是说11月1日美中两国元首通话后，双方经贸领域高层接触已经恢复，双方的经贸团队正密切接触，落实两国元首通话达成了共识。美国海军和文莱皇家海军上星期在南中国海进行了卡拉联合演习，也被称为联合海上战备和训练。两国海军出动的舰只和飞机包括远征快速运输船和 P-8A 海神海上运输巡逻机。美国印太司令部发布的报告说，美国和文莱海军的演习是为了改善两国海军联合部署水面舰只、海上巡逻机和防空设备，来加强协同追踪目标的作战能力。美国和文莱40年以来一直保持良好关系，美军印太司令部说，两国军队为维护海上安全、稳定与繁荣而共同努力。除卡拉联合演习外，美国和皇家文莱海军还参与其他的双边和多边海上演习，包括第17届东南演合作训练、第26届环太平洋海军演习，以及今年8月两国首次举行的联合陆军演习。文莱是南中国海六个主权生索方之一，其他生索方包括台湾、中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抵达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杜特尔特自担任菲律宾总统以来一直向北京示好，希望能从中国获得大笔的投资和贷款。路透社的报道说，习近平的这次访问菲律宾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推进和菲律宾的战略关系。菲律宾几十年以来一直是美国的盟友，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也与中国有主权纠纷。不过，习近平在菲律宾《星报》星期一的一篇评论中宣称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如雨后彩虹，并一再呼吁妥善处理南中国海的主权纠纷。杜特尔特在民众中享有很大的支持率，但是他疏远美国而拒绝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化的做法引发不少民众不满。社会气象台一项民调显示，84%的受访者认为不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人工造岛和军事化是错误的，86%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加强菲律宾军力，尤其是海军。民调结果还显示，民众对中国的整体信任度为-16分，在略差等级，远远低于对美国的整体信任度非常好的59分。自社会气象台1994年开始民调以来，有47次民调中只有9次中国在整体信任度上获得正面评分，其余均为负分。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Sure, 今天我们要一起看看办公室八卦有多可怕。
Well, Jane told me that Tom has been having an affair. I heard his wife caught him at a hotel with another woman.
看看麦当劳怎么帮助孩子提高读写能力。
McDonald's stores in the UK will replace the toys which come with its Happy Meals with books to boost child literacy.
他要告诉你怎么说最后一波。
Yeah, I always try to stay away from office gossip.I feel like the more you know, the more likely you are to become a subject of gossip yourself.
对啊，我觉得啊，对于办公室八卦，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敬而远之。
Yeah, as if you don't gossip.
哎呀，都说了，节目上不能八卦。好了好了，现在咱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is spelled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居民区小区
Almost 20% of people who recently moved regarded living in a neighborhood close to where they work as a criteria in finding a new home.
最近搬家的人里将近20%的人都把离上班地方近作为选择住宅区的标准。最近一个房产销售网站的调查发现
A neighborhood in Texas is the most diverse neighborhood in America, equally divided between Asian, Black, Hispanic, and white residents.
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居民区是全美最多元化的社区，亚裔、黑人、西班牙裔和白人居民人数基本相对。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Yeah, a good neighborhood is really important. You should be able to feel safe where you live.
Exactly. I love the neighborhood where I grew up. It's a small town, but everyone was so open and friendly. You don't get the same sense of community when you live in the big city.
是啊，在大城市里，邻里之间呢都不来往。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对面住的是什么人，都在那里住了三年了。哎，算了，咱们回到正题，来听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 Last Ditch Effor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昨天晚上特别倒霉，一不小心一屁股坐在了自己的眼镜上，把鼻梁架给坐断了。我先是用万能胶粘不管用，又用胶纸粘也不管用。我老公说可以试一试，看能不能焊上。如果还是不管用的话，那我只好去配一副新的了。所以说，我现在只有
last ditch effort. Ditch is spelled D-I-T-C-H. Last ditch effort.
Ditch 在中文里是壕沟的意思。Last.Ditch effort 这个习惯用语的中文意思是指多次尝试失败以后所做的最后努力。现在您一定明白了，我老公帮我修眼镜架是最后的努力 last ditch effort， 如果再不行我只好放弃了。下面这位运动员也有类似的经历，让我们一起听听体育评论员的解释。
The Olympic gymnast had scored well on her floor exercises but not enough to earn a medal.She knows she has one final opportunity, so she's making a last-ditch effort. If she doesn't succeed this time, she'll likely be too old to try again at the Games in 4 years.
这名奥林匹克体操运动员的自由体操得分不低，但是没有达到拿奖牌的水平。他心里明白，这是他仅有的一次机会了，所以他要做最后的努力。如果这次不成功，4年后的下届奥运会，他的年纪就太大了。
虽然说大多数体操运动员年纪都很轻，但是最近我见到一位35岁的体操运动员，他的表现居然超过了比他年纪小一半的选手，简直是不可思议。我们办公室有个负责送信的小伙子，最近一直在追求我的一个同事。他先是留纸条，然后又给女孩子买咖啡，但是那个女孩根本不动心。小伙子决定最后再努一把力 ，as a last ditch effort。他在女孩子生日当天送去了99朵玫瑰，终于赢得了她的芳心。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The Olympic gymnast had scored well on her floor exercises, but not enough to earn a medal. She knows she has one final opportunity, so she's making a last-ditch effort. If she doesn't succeed this time, she'll likely be too old to try again at the games in 4 years.
您喜欢园艺吗？种种花草，甚至可以种点蔬菜，自产自销。我朋友 Jenny 就经常说，千万别跟我提种花，我这个人什么都种不活。其实啊，像他这样的人并不少。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例句。
I'd never had much luck in my garden. Everything I'd ever planted failed to grow. I was about to give up, but I thought I'd try one more time by choosing a different location. My last-ditch effort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Now, I've got more tomatoes than I know what to do with.
我在花园里的运气永远特别差，种什么都活不了。后来我决定换个地方，再试最后一次，结果居然成功了。如今我种的西红柿多得吃都吃不完。
有时候园艺确实需要技巧。在英语里，我们如果说什么人特别擅长园艺，就可以说
He or she has a green thumb.
Green thumb, 没错，就是绿色的手指。如果哪天别人夸你有一个 green thumb, 就是说你特别会种花种菜。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I'd never had much luck in my garden.Everything I'd ever planted failed to grow. I was about to give up, but I thought I'd try one more time by choosing a different location. My last-ditch effort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Now, I've got more tomatoes than I know what to do with.
Last-ditch effort 这个习惯用于来自军事。大家都知道，在战场上打仗要挖战壕。因此 last ditch effort 最后一道战壕也就意味着最后一道防线。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有听众写信给我们说学英语太难了，想打退堂鼓。我希望这些听众不要放弃，
make a last ditch effort。
没错，你一定能成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Okay, I'm gonna make a last ditch effort to give you some fashion advice, Mike. You can't wear a green shirt with a yellow tie.
It's only because I didn't have enough time to get ready this morning.My alarm clock didn't wake me up, and I only had 5 minutes to get ready for work.
Okay, okay. 你可得注意形象，咱俩可代表节目呢。你老这么邋遢怎么行？今天早上我还在跟小贝讨论你奇怪的着装。
What? You guys were gossiping about me? You too little.
我们是准备善意的帮助你。不过啊，办公室的闲话确实很可怕。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就要谈到这个话题，咱们一块来听听看。
礼节美语。
Sally 早上遇到同事 Lisa， 马上凑上去问，很神秘地说
Did you hear the news about Tom and his wife?
No, what happened?
Well, Jane told me that Tom has been having an affair. I heard his wife caught him at a hotel with another woman.
Really? Oh, that's a shocker. I always thought Tom was a loyal, devoted family man.
Hey, Mary, did you hear about Tom?
No, what happened? Is he okay?
Well,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but it seems Tom has been having an affair. Everyone's talking about it.
Sally 告诉 Lisa, 她听说 Tom 搞婚外情，被他太太在旅馆里捉奸。Lisa 听后很吃惊，说
That's a shocker.
意思是这件事太出人意料了，因为他一直觉得 Tom 是个很忠实的居家男人。
Family man.
这时另外一位同事 Mary 也加入了讨论。Sally 又把这个小道消息告诉了 Mary， 还让他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意思就是保密。
You know, to be perfectly honest, I'm not really keen on office gossip. For one thing, how do we even know the rumor's true? Did you hear it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Not exactly. Jane said that Phyllis told her that they overheard a conversation between Katie and her friend Samantha about Tom's affair.
Well, that doesn't sound like a very accurate source. I really think you should take this rumor with a grain of salt.
Mary 说自己对办公室里的这些八卦不感兴趣。
I'm not keen on office gossip.
她问 Sally,
Did you hear it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Mary 在这里用了一个习惯用语
Straight from the horse's mouth.
意思是从当事人本人或是可靠消息来源那里得到的消息。Sally 承认是辗转好几波人听到的小道消息。Mary 说
You should take this rumor with a grain of salt.
意思是那就不能全信了。
To take something with a grain of salt.
意思是带着怀疑的态度有所保留。Lisa 听后说
But Mary, everyone gossips in the office. It's part of our office culture.
That may be true, but sometimes gossip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and even dangerous. Did you ever play the telephone game when you were a kid?
No. What's the telephone game?
Everyone sits in a circle and you start with a sentence of information.Oh, for example, John hates chocolate cookies. Then each person whispers that sentence to the next person in turn.
Lisa 觉得办公室里大家都喜欢传八卦。
It's part of office culture.
是办公室文化的一部分。Mary 却觉得
Gossip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这样做只会有消极的效应。Mary 问 Lisa 小时候有没有玩过 telephone game, 电话游戏。就是大家坐成一圈，一个挨一个的把一句话用耳语的方式传给自己旁边的人，看传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Sally 告诉 Lisa， 同事 Tom 有婚外情。Lisa 觉得 That's a shocker， 太让人吃惊了。Tom 看着不像是会干这种事情的人。Sally 说要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保密。Lisa 本来就很反感在办公室八卦别人的闲事儿。她说 ,Gossip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只会有消极反应。
I agree. Office gossip is a perfect example of the telephone game. The news gets more and more distorted with each telling,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other people's personal lives.
I agree that you have to respect others' privacy, but sometimes you have to gossip. It's a form of socializing.If you don't do it, you lose the chance to bond with your coworkers.
What? I think this may be one of those basic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Let's see what Lisa has to say about this.
礼节美语
Sally 跟同事 Lisa 和 Mary 讨论办公室里关于 Tom 的传闻，说 Tom 大搞婚外情，还被老婆发现了。Mary 觉得在办公室里议论这些不好，而且并不知道消息是否属实。她问 Lisa 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一个叫打电话的游戏，玩的人坐成一圈，把第一句话从第一个人用耳语的方式一直传下去，看看传到最后一个人会是什么样子。 Lisa 说
Oh yeah, I've played that game. By the time you come to the end of the circle, the original sentence has been completely mangled.
Right.John hates chocolate cookies gets transformed into something like, James likes monkey pudding.
Okay, I get your point. What you mean is that when information gets passed around, oftentimes it becomes corrupted and incorrect, right?
Exactly. Also, I think there's a difference between office gossip and commenting on someone's private life.
Lisa 记得小时候确实玩过这个游戏，一圈人等传到最后一个人，最开始那句话就已经彻底走样了。他在这里用到的一个动词
Mangle. Mangle is spelled M-A-N-G-L-E. Mangle.
意思是被肢解，破坏得不像样子。换句话说，一件事一传十，十传百，是很难保证准确无误的。Mary 还说，她觉得大家议论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跟讨论别人的私生活也是有差别的。
If the boss was hard on you today and you tell your colleagues about it, well, maybe that's just part of office life. But Tom's private life is no concern of ours.
But people have been gossiping since the dawn of time. It's sort of a way for people to bond.
Yeah, I understand that. but I worry about spreading personal attacks or revealing secrets about someone's private life.
Well, you might be right. For one thing, the person we're talking about isn't here to defend himself, and that's not really fair. And like you mentioned, we don't even know if the story is true.
Mary 说，如果是老板对你过于严厉
，If the boss was too hard on you，
你回来跟同事抱怨两句，这可能是办公室生活很正常的内容。不过 ，Tom 的私生活
is no concern of ours，
完全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范畴。Lisa 觉得有道理，而且被议论的对象现在也不在现场，所以没法为自己做出辩解。而且大家也并不知道传闻是否属实。Sally 说
，Those are good points. Tom is actually a really nice guy. I've worked with him for 5 years, and he's always been a good friend.
For us, if Tom is a good coworker, that's all that really matters.
All right, I'm not going to discuss this rumor any further. Let's leave it alone.
Good idea.
I think we all hope Tom and his wife can work out any troubles they might be having. Let's wish them the best.
Sally 跟 Tom 共事过五年，觉得 Tom 是个很好的人。Lisa 说，对我们来说 ，Tom 只要是个好同事就足够了，其他都不重要。Sally 保证不再去议论 Tom 的事。
Let's leave it alone.
不要再去管这些流言蜚语了。Mary 补充说，希望 Tom 夫妇两人能够
work out any troubles they might be having.
妥善解决两人之间的问题。
真是一点都没错，办公室传言有时候传的都没谱了。比如上次吧，我跟小贝在讨论一则新闻，说是有个孕妇人工受孕成功了，第二天就有人问她，她是不是怀孕了，什么跟什么呀
？Yeah, it must be that someone passed by and overheard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And they started to use their imagination.
Exactly. This kind of gossip is really counterproductive. 也特别不尊重人。
So it's better not to gossip, and also to stay away from those that do.
没错。好了，这个话题就到这吧。下面咱们再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Literacy.Literacy is spelled L-I-T-E-R-A-C-Y, literacy.
Literacy 意思是读写能力。
McDonald's stores in the UK will replace the toys which come with its Happy Meals with books to boost child literacy.
英国的麦当劳将把儿童套餐里的玩具换成书籍，帮助孩子们提高读写能力。印度研究机构的数字显示
The Muslims have the lowest literacy rates among all religious communities in the country.
跟印度其他宗教的人相比，穆斯林的识字率最低。
A new state law in Texas requires high schools to teach students about financial literacy.
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项新法律要求高中向学生传授理财方面的知识。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iteracy, literacy, literacy.
Financial literacy. 这个我需要，这次报税，我深刻体会到了我的金融文盲程度。
I'm not surprised.
What?
Kidding, kidding. Yeah, paying taxes in America can be a real hassle. I never really understand any of those complicated forms.
I hope they can simplify the process and lay it on the line.
I don't think we will see it in our lifetimes, but you just mentioned a very good term.Lay it on the line.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2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先生的公司有一位资历很深的工程师，一贯迟到早退，从来没有人敢管他。直到上个月公司换了一个新老板跟他谈了一次话，从此以后啊，他再也没迟到过。显然这个老板明明白白地告诉他，要么准点上班，要不就收拾东西走人。听了这个故事，今天我们要学的习惯用语就不难理解了。
Lay it on the line. Lay is spelled L-A-Y and line L-I-N-E. Lay it on the line
Lay it on the line.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坦率地说明，刚才例子里的公司老板就是用这种办法根治了那个工程师迟到早退的坏习惯。
He laid it on the line.
If he came in late again, he was going to be let go.
他说得很明白，如果再发生迟到的情况，就会被炒鱿鱼。下面这个例子里的教授也不得不对一个叫 Cheryl 的学生采取同样的手段。让我们一起听听这位教授是怎么说的。
I've been too easygoing with Cheryl. She continues to turn her essays in after the deadline. But now I'm going to lay it on the line. If she tries that again, she'll get an F on her paper. Perhaps being firm and clear with her will get her to change.
我对 Cheryl 可能太迁就了。她还是等到最后期限过了以后才把文章交给我。现在我要跟他讲清楚，如果再发生这种情况，我就给他不及格。也许只有我强硬一点，他才能改正。
有些人啊，就是吃硬不吃软，只有 lay it on the line 才会真正引起他们的重视。这倒让我想起我们的市长，我支持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对选民的坦率。要知道，要治理经济需要做出一些艰难的选择，比如说要增加税收。他没有像其他政客那样躲避这些选择。
He laid it on the line.
他坦率地把一切告诉民众，从而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支持。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ve been too easygoing with Cheryl. She continues to turn her essays in after the deadline. But now I'm going to lay it on the line. If she tries that again, she'll get an F on her paper.Perhaps being firm and clear with her will get her to change. Our table tennis coach has never been subtle about criticizing our performance. When we're not playing well, she lays it on the line.Not everyone on the team appreciates her complete honesty, but I think it'll help us be more competitive.
我们的乒乓球教练在批评我们表现的时候，从来不会拐弯抹角。我们打得不好的时候，他一定会告诉我们。队里有些人并不喜欢他这种坦率，可我却认为这种风格能增加我们的竞争力。
乒乓球在美国并不普及，没有多少人喜欢玩。美国很多还不错的乒乓球选手其实都是从中国来的。我觉得美国要想培养更多本土的乒乓球好手，首先要让年轻人产生兴趣。比如说，可以组织乒乓球夏令营啊。现在的夏令营种类多得让人眼花缭乱。既然模特夏令营都能有市场，为什么不能办个乒乓球的夏令营呢？虽然组织者们知道，参加模特夏令营的孩子们几乎不会有人真正的进入模特领域，但是
They rarely laid it on the line.
他们才不会明说呢。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Our table tennis coach has never been subtle about criticizing our performance. When we're not playing well, she lays it on the line. Not everyone on the team appreciates her complete honesty, but I think it'll help us be more competitive.
你肯定想知道这个习惯用语的出处。
I have to lay it on the line with you.
说实话，除了这个习惯用语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的以外，我还真的没找到它的来源呢。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Mike, I have to lay it on the line with you. That shirt and tie combination is making me physically sick.
Give it time. I promise it will grow on you.
好了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Yeah, yeah.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国际新闻。总部设在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呼吁国际刑警组织对中国政府施压，以查明其前主席孟宏伟的下落。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周一发表文章称，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施托克对于孟宏伟下落不管不顾的态度令人惊奇。施托克11月8日评价孟宏伟一案时说，我没有原因认为他被强迫或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没有原因怀疑发生了不好的事情。施托克对于孟宏伟所谓辞职的反应给国际刑警组织形象蒙上阴影，理查森写道。国际刑警组织以提供犯罪情报分析以及培训前线官员的调查技巧著称。施托克强调说，国际刑警组织的规则禁止他向孟宏伟的下落进行调查。理查森说国际刑警组织应当能够对于一位同事在不明情况下失踪表达关切，这至少不违反任何规定。孟宏伟2016年11月当选国际刑警组织主席，是担任这个职务的第一位中国人，任期至2020年。当时习近平称这是中国遵守国际规章的证据，然而他在10月初回中国后突然消失，中国政府向国际刑警组织递交了他的辞呈，而他至今下落不明。在他上任之初，人权观察曾警告国际刑警组织，担心中共将利用该组织来通缉身在海外的异议人士。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宣布，将一名帮助朝鲜规避国际制裁的俄罗斯出生南非公民列入制裁名单。美国财政部的公告说，南非男子安钦泽夫与菲穆尔管理公司和跨大西洋合作伙伴公司合作，策划规避美国对朝鲜的石油禁令，因此将其列入制裁名单。根据美国法律，任何美国人或美国企业都不得与列入名单者进行交易，列入名单者在美国管辖区内的资产也被冻结。美国财政部说，这一事件充分说明朝鲜依靠非法使用国际金融系统来逃避制裁。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说，美国决心实现朝鲜以彻底可核查的方式去核，将继续制裁任何试图帮助朝鲜政权逃避国际制裁的人。菲穆尔管理公司和跨大西洋合作伙伴公司同时还被指称帮助朝鲜洗钱，也已被列入美国的制裁名单。白宫恢复了 CNN 记者吉姆·阿克斯塔的记者证，但警告说，他如果不遵守新闻发布会的规则，可能再次失去记者证。在2周前的一次全国电视新闻发布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阿克斯塔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言辞交锋，随后白宫吊销了阿克斯塔的记者证。CNN 表示，白宫做出了让步，而 CNN 将放弃对特朗普政府的诉讼。当时阿克斯塔拒绝交出麦克风，试图问特朗普一个后续问题。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指责阿克斯塔用身体推开了一名试图抢走麦克风的实习生的手，阿克斯塔否认了这一说法。桑德斯在一封信中告诉阿克斯塔，他再次受到白宫的欢迎，但他警告说，如果他和其他记者不能执行他所说的明确规定，他们可能失去记者证。这些规定包括，记者只能问一个问题，只有总统或其他回答问题的人才有权允许追问。让出地板意味着把麦克风交给助手。在11月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阿克斯塔质疑特朗普是否将一群希望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的中美洲移民妖魔化为入侵。特朗普回应说，他认为这是入侵。他对阿克斯塔说，老实说，我觉得管理这个国家是我的事。但当阿克斯塔试图向总统提出另一个关于俄罗斯干预选举调查的问题时，他与特朗普的交流变得紧张起来。特朗普说，他对任何事情都不关心，因为他认为穆勒的调查是一场骗局， 但特朗普随后开始抨击阿克斯塔，说他是一个粗鲁可怕的人。白宫之后撤销了阿克斯塔的记者证，但上周五一名联邦法官下令暂时恢复阿克斯塔的记者证，有效期为14天，称这一禁令可能侵犯了阿克斯塔被宪法赋予的新闻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1月19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副总统彭斯呢，在刚刚结束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不改对抗姿态，直言除非中国改弦易辙，否则关税不会撤销。在此之前呢，彭斯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还以冷战相威胁，要求中国彻底改变自身行为。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摆出一副和解面孔，表示尽管中方关于贸易问题的书面回复仍有缺陷，但或许不需要对中国加征关税。不久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美中外交安全对话中也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冷战和遏制中国。那么彭斯讲对抗，特朗普谈和解，华府对华政策为何出现不同声音？这是协调一致的白脸红脸策略呢，还是对华政策方面鹰派和鸽派的分歧在扩大？特朗普究竟是鹰派还是鸽派呢？我们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在这个 APEC 峰会上，我们看到习近平与彭斯几乎是零交流，但是两个人呢隔空交火，尤其是彭斯，他的火力十足。我首先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彭斯怒呛习近平？两个人的火力，您觉得是对等的吗？
按照最新的报道，在这次 APEC 会上，彭斯和习近平还是有过两次很简短的交流。那么总的来说呢，彭斯这次讲话他比10月初在哈德逊研究所的讲话还重要啊，因为第一，这次他是代表特朗普总统出席会议发表讲话，第二呢，他是在 APEC 这种重要的国际会议上，第三条呢，就是当着习近平的面。那么彭斯和习近平隔空交火，双方的火力都很猛。从形式上看呢，习近平批评美国没有点名，而彭斯批评中国呢是点了名的。从内容上看呢，彭斯的批评也更严厉。当然你从程序上看，彭斯的讲话是安排在习近平讲话之后，那么事先彭斯不可能知道彭斯可能不知道习近平会讲些什么，那么结果习近平的讲话很强硬。如果接下来彭斯的讲话不那么强硬，就容易显得习近平占了上风，但实际上呢，彭斯的讲话更强硬。当然这个事先也可以估计到，以习近平的个性，他一定会利用 APEC 会议这种机会展示所谓这个中国模式、中国方案，和美国争夺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因此一定会发表比较这个有这个咄咄逼人的一种比较高调的一种讲话。那么因此呢，彭斯呢他准备的讲话呢也是相当的强硬、相当的高调，可以说是硬碰硬。那么真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都看的是完全针锋相对。那而且刚才我们也知道，由于就是中美双方他们的争执，使得这次会议的例行的首脑共同宣言都流产。按照报道呢，那就是其实主要就是中方对共同宣言有异议。那本来共同宣言都准备朝都准 都在拟定稿子了。那据报道呢，中方有人员就要闯到东道主国家这个外长的办公室，要求对宣言的字句啊磋商啊，结果被这个警察给叫走了。后来又有报道说呢，否认这件事情，说没有这件事发生。但是那个巴西外长他也谈到，确确实实中方人官员曾经找过他，要求和他磋商关于宣言的内容，而被他婉拒。那可见这个是大体上就中方的反对。那么而对这个问题呢，你看这个新华社也有报道，在这个中国这个外国发言人回答记者的问题的时候，记者就问到他，这个这次为什么会流产，是不是中美的双方的分歧。而那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呢，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只是讲到了中方是这个主张那个主张，然后强调这个共同宣言必须要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上，等于间接的承认了这次会议之所以没达成共同宣言呢，确实由于中美双方有重大的分歧，而且呢其实也暗示了，也间接的承认了主要是中方反对本来大家都同意的意见，而导致这么一种结果。从这些来我觉得由于中美双方在这个注意什么经贸易问题上，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一带一路等各种问题上都有这么大的分歧，那使人就感觉到对这个月底要举行的特席会就很难抱很高的期待。另外就算达成某种协议呢，也顶多是一种阶段性的协议。所以就像基辛格也承认的嘛，像美中关系是已经不可能再回去了。那彭斯讲话很严厉的批评了中国那一套，也是对中国，也是对习近平的中共政权试图扮演一个所谓世界自由贸易旗手这么一种企图的一种有力的回击。当然在我看来呢，彭斯的批评还有所不足，主要是对这个中国的认识还不够透彻，当然这里我们就不可能再展开了。
好的，那么自今年啊十月彭斯啊他发表对华政策讲话以来，我们就发现这位副总统呢属于异军突起。我来请教这个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从彭斯在东盟峰会和 APEC 峰会的这个表现，以及呢他在临行前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所发表的这个言论来看，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彭斯呢这位副总统他现在已经成为华盛顿对华鹰派的一位领军人物了，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
是形式上可以这么认为，但是呢这个你要分析还是要分析美国的总统跟副总统的关系，还有总统与白宫团队的关系，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纸牌屋推出第六季了，所以大家也习惯于用这个纸牌屋的这个模式或者视角来看这个美国的这个白宫，甚至也可以套用到这个中国的中南海，所以现在我们看都有一些个辈分式的人物现在都比较活跃，这个呢在白宫和在中南海都是一样。那这个也可能说明什么问题？当然，这个各自国内有各自的问题，比如贵国吧，我觉得，当然这个川普先生他还面临一些困难，那么到底他的这个对他的什么通俄门的调查呀，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民主党对他的质疑啊或者责难呢，会不会导致，在某一个时刻他的任期出现问题。那么如果总统的任期不能连任，或者是任期出现问题的时候，原有的这个副总统当然就是首要人选。当然这个，所以我觉得给副总统定的表现的机会，或者副总统自己也有这样的要求，这个也不奇怪。但是总体来看，我认为，目前彭斯只是在就作为一个副总统，他在配合总统的工作，这个我觉得还是符合常理的一种判断，那么副总统体现的可能是真正的这个总统的意志，只不过呢，在角色上 说和两个人有所不同。
嗯，
那么因为毕竟到这个G20 峰会的时候，直接要跟中国领导人谈判的是美国的总统，而不是这位副总统。而这位副总统在现在这个 APEC 峰会上，他也没有，虽然有两次短暂的接触啊，但是他没有就是直接跟中共领导人谈判，只是呢有交锋，交锋就是各讲各的话，各吹各的调。
嗯，
那么这个交锋的结果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这个 APEC 峰会首次出现了就是没有能够这个达成一个共识，然后弄出一个这个共同宣言，这是首次出现。这说明呢，彭斯的交锋是很厉害的。这个交锋实际上是给下一步，就是这个习特会也好，或者 G20 峰会也好，施加了非常大的压力，就是让中共知道美国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嗯，
我觉得可能它起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这个作用正好是由副总统这样一个角色来做，可能是非常合适的，对我的理解。
好的，那么我们注意到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彭斯言论发表这个言论的时候呢，首先反问，他说不知道彭斯的这番言论代表的是他个人，还是代表美国政府的正式意见。显然呢，外电指出说中国方面注意到彭斯的一些言论呢，明显与他的老板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不同调，比如呢在继续加征关税以及美国与中国进行冷战等问题上都有不同的声音。那么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华春莹这句反问针对的是这个月13号彭斯副总统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的讲话啊。在那个采访中呢，彭斯说冷战与否取决于中国啊，只要中国这个只有中国改弦易辙，才可能避免和美国发生冷战。彭斯说呢，如果中方的建议不能让美国满意啊，美国不排除向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嗯，那么彭斯这个话呢，确实跟他的老板特朗普总统的不同调，但主要是口气不同，重点不一样。这意思上倒没有太大的矛盾和抵触。你彭斯说的是不排除加征关税，特朗普讲的是或许不需要加征关税，那说的是或许，那也没有排除加征关税这种可能性。
嗯，
所以讲的意思呢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那只不过呢一个是从正面说，一个是从反面说，都没有把话说死，都给另外一种可能性的提供了余地。所以我觉得这里头并没有明显的所谓这个，虽然有不同调，但是呢他们的意思并没有抵触啊。那彭斯的讲话倒是和国务卿蓬佩奥的讲话确实更显得这个更不一致，因为蓬佩奥说过美国不寻求和中国冷战。
嗯，
是说呢如果中国不改弦易辙就要打冷战。嗯，你跟光看蓬佩奥这个讲话好像给人一种感觉，那就是说美国横竖都不会和中国冷战，哪怕你不改弦易辙也不会和中国冷战。而彭斯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中国改弦易辙了，那就不会发生冷战了，如果中国不改弦易辙，那可能就发生冷战，也就是谈这个冷战是一种可能性。嗯，当然我想这种差别呢那也不是主要，也不是意思上有什么不一样，而是语境不同。
嗯，
因为要是在这些话是在这个美中双方的这种外交和安全的对话的时候讲的啊。你想冲突的双方既然坐到一块儿来对话或者谈判了，那本身就要表现出一种善意，就要表现一种和解的愿望，在这种场合下呢自然就要会说一些缓和的话啊，那就本身就表示我们不愿意撕破脸，不会撕破脸等等等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说美国说蓬佩奥说美国不会和中国冷战，就显得就是比较合乎情理啊。可以想见呢，在月底的特席会上，特朗普大概也会像说的像这个蓬佩奥似的，说一些比较客气的话，比较缓和的话，不会说的那么这个像彭斯那种带警告性的话啊。 但是呢，就是因为你这个场合，你们既然坐在一起，既然会谈，当然就要说这一番话。除非谈判进行的不好，乃至于最后谈崩了，那当然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另外在这里呢，当然我想，也许彭斯副总统和特朗普和蓬佩奥确实还会有些分歧，但是他们的分歧我想多半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而现在这些讲话呢都谈的是原则问题，那么在这些问题上呢，我觉得至少我们看不出他们中间确实有什么重大的分歧。
好的，那我来请教张先生啊，刚才提到说彭斯和特朗普在表述啊，以及当然还有国务卿蓬佩奥了，他们在对一些问题的表述方面啊有不同的声音，那么这种不同调仅仅是人们常说的一种唱红脸呢、和唱白脸的这个不同策略呢，还是双方在对华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分歧，或者是一些根本性的分歧，有没有这种可能？张先生，
我觉得现在还应该在观察之中。我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看出两个人在对华问题上有根本性的分歧。所以就是如果刚才所说，我认为副总统还是在配合这个总统的工作。那么当然这个我们注意啊，这个中国可能特别希望美国出现一个纸牌屋，但是呢，而且这个像华春莹的这种说话，就是希望或者挑起这种矛盾。但是呢，这个我觉得他是了解美国的政治这个政治传统或者政治制度。从目前来看啊，中国的外交就是最高领导人说了算，其他的这个外交的谈判的代表他们没有各自发挥的这种权利，没有给他这样的授权。所以你看中国的外交为什么老不成功，就是给他们的授权不够，然后呢这边呢这个主子呢又很强大，都是永远要求一言九鼎一锤定音，就是他说了以后别人就不能够用别的方式来表述啊，即便是在维护这个本国或者本党的利益的时候，他们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个就造成了中国外交的一种被动。那么相比之下，我觉得这个贵国的外交好像比较灵活。就是这些个出面谈判的这些个大头们，他们其实各自有各自的角色。那像这个也就是通常讲的唱红脸唱白脸也好，我觉得可能呢未来，因为一个是这个蓬佩奥已经跟中共来谈判过的人，那么这个未来呢，这个就中美贸易战这个问题呢，川普也马上要跟这个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谈判，这两个人都有谈判的这个任务或者使命的话，他们就不能把话说绝，因为毕竟要谈嘛，大家双方要摆条件。那彭斯的角色就是不一样，他就是直接亮剑，然后呢你要是不接受我的，有你的好看。他就是起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呢彭斯所讲的这些东西啊，其实是中美关系之间最根本性的一些矛盾，都借着他的嘴说出来了，然后呢这就给了中方以巨大的压力，然后来由这个川普或者蓬佩奥这样的人来进行谈判。我觉得就是做了这个铺垫。所以我们可以过度的来解读就是说真的出现了好像不同的出现了旗舰总统和副总统之间出现了裂痕，这个当然中共很希望做这样的解读，但是我现在还看不出来。
好的，但是一些西方媒体注意到这种分歧或者说这种区别，比如英国的金融时报就有一篇报道呢，就认为说月底啊特席会有可能达成和解的这样一个前景呢，让美国对华鹰派坐不住了，他们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 于是就出现了像白宫经济顾问纳瓦罗怒骂华尔街的这个所谓未注册的外国代理人，然后呢纳瓦罗他又被他的老板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痛斥的这样一个奇怪的这个现象。那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现象？您美国对华政策的分歧，您觉得所谓鹰派和鸽派之间的分歧究竟有多严重？
是的，上次我就讲过，纳瓦罗是鹰派中的鹰派。纳瓦罗那次讲话确实表明他担心特朗普会动摇，以及和中共达成和解，那所以他后来就是这个被这个他的老板库德罗所驳斥，那么这谈到这个对华美国对华政策的分歧，我想这个里头其实可以分很多的层次。那你提到这个现在提到这个问题呢，当然其实主要就限于就是美国白宫团队白宫班子内部的分歧啊。如果整体上看，特朗普班子里的人马如果放在美国政界的光谱上，那么他们都属于鹰派，都属于强硬派啊。只不过呢，这中间呢又可以细分，我们在特朗普班子里头整个来说他们都叫鹰派，相对于其他的派，美国其他政治派别而言。那么在这个班子内部我们还可以分谁更强硬一些，谁相对温和一些。你像纳瓦罗，像商务部长罗斯和这个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就属于更强硬一些的，可以叫做就是鹰派。另外呢，像那个财政部长那个姆努钦和经济顾问库德罗相对来说就相对温和一点，就成为这个鸽派，这当然是这么谈的。当然你还可以分得再细一点，比如鹰派里头，就像我刚才谈到的纳瓦罗可以说是鹰派里的鹰派，而罗斯呢又相对而言呢，又可以称作鹰派里的鸽派等等。那么谈到美国对华政策，我们这当然就像刚才谈到，就主要谈美国的白宫团队他们内部的有多少分歧。其实呢，我们也知道，在美国它民主国家，首先这个特朗普总统组织他的团队的时候，就是按照观点、按照政见来组织的。因此呢，这个所以他团队的这个人员在原则问题上就是和老板的看法是一致的。因为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成为一个团队。这个和中国不一样，中国领导人要组织个什么行政团队，其实并不是按照观点，因为中国根本没有这个公开的政治观点、不同观点的表达，而是按照其他的关系派系组成的。因此呢，在这个团队里头，在中共的那些团队里头，他们常常实际上里头人的看法有很大的不一样，但是没法公开表达。而你美国的这种行动团队呢，本来就是按照观点相同而组织的，所以他们自然每个人发表自己的观点，同时也就是表达的也就是整个团队一种共同的原则。也从这个角度讲呢，他们没有就不可能有什么大的分歧。但是呢，一回到具体问题上，那分歧就可能会出来。你像比如说谈到这个贸易战问题，我想这个白宫团队这些人，对于这个美国在中和中国贸易中，让中国占了很大的便宜，认为中国在中间这个搞的高关税、盗窃知识产权以及政府补贴这方面，有严重的问题，急需改进，急需纠正。在这些问题上，我想他们看法当然是一致的。但是具体怎么样做？哪些问题先做，哪些问题后做，每个问题做到什么程度等等，我想这个问题就可能有分歧。因为他们这个白宫这些人员呢，他们平常讲话的时候那就是直抒己见，因为他们见解本来和团队就是一致的，所以你看不出有多少分歧。但是遇到一些有些问题的时候呢，因为他们是谈的是自己的看法，所以你可以细致发现其中还是有些不同。当然按照工作伦理，他们也知道作为一个行政团队来说啊，那最后还是应该由总统来拍板。那么一旦总统拍板了，那么那当然你作为这个总统这个班子中央人员的之一呢，你应该这个支持，你的不同意见呢可以作为保留。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团队的人，如果他们和总统的这个意见实在分歧太大，那么他们比较一般来说，他们这些人当官的官也并不大，还是更热衷于就是通过参政而推行自己的理念，实现自己的抱负。所以他们发现和这个他们的老板有重大的原则分歧的时候，那他们一般还是会公开表达出来。结果到时候呢，当然多半就会或者辞去职务啊，或者会被老板给辞退啊等等，就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况。那现在看，所以这种情况看起来呢，就是就像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了， 大多数所谓这个分歧，所谓不一样的一样，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嗯，
其实说话的角度不一样和他们身份不一样而造成的。另一方面呢，确确实又有些分歧，像这次这个纳瓦罗的讲话，那很明显就和美国的这个和特朗普总统的意思可能就不一致。
今天呢，事实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关注热点话题，瑞士力碰壁，从 APEC 看中国影响力，欢迎收听收看。另外也邀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